今天早晨我们要讲到施舍的问题，我想这是对许多传道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然而你若仔细查考圣经，就会发现许多地方讲到施舍这个困难的课题。我今天尝试的去分享。马丁路德经常谈到归正的阶段，首先他称之为意念的归正。我们相信神的真理和恩典从理性上升到信仰，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接着他还谈到心的归正，是神更深层次的工作开始改变我们的态度，对别人的关心和爱，我们就变得更像耶稣。表明信心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信念，而是一个积极的工作，动用我们的手脚言语和行动。最后马丁路德讲到金钱的归正，我们认识到所有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拥有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暂借来的，甚至是亲人，我们实际上是神丰盛恩赐的管家。几代以后，约翰卫里斯谈到相同的信仰态度。卫里斯强调三个简单的生活规则，第一个不可伤害人，第二行善，第三持续的爱神。卫里斯的一个教导原则强调信徒应该尽可能的赚取钱财，但始终刻苦勤勉，尽可能的施舍，尽可能的增加持久的施舍。这些教导直击一颗错误施舍的心，呼吁一个感恩的态度，而不是吝啬或寻求认可。谦卑是行善的中心，施舍是一件善事，因此我们做这事要带着谦卑。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施舍是我们必须培养的美德，就像我上周说的，这不是我们本性愿意做的。我们也常常给自己找借口，为什么我们不去施舍。然而施舍是必须培养的美德，我们要小心如何对于如何培养或实践这样的美德，我们要小心斟酌。正如我上周所说，耶稣告诫他的门徒注意信仰或美德的黑暗面，这里面有自义的诱惑，坚持强硬的规则，以爱真理的名义仇恨他人，以及信仰和美德可能导致的微妙的自我服侍的目的。耶稣的信徒必须不断的警醒，耶稣提醒跟从他的人要小心不把自己的信仰当作表演。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我要说基督信仰的定义不只是一套信念，它必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作为这种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思想施舍的美德。第一，施舍的美德，让我们从仔细阅读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开始。我们会发现在所有四节经文中都有同一个词，就是施舍。施舍的意思是任何对穷人无偿的帮助，如金钱、食物或衣服，也被称为 慈善。看看其他带着这个词的经文，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以便找出其含义。这些经文在《使徒行传》3:2-3，3:10，10:2，31:24，10:2跟31，《使徒行传》24:17，还有《路加福音》12:32-34。如果我们列出所有引用这个词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个无助的乞丐正在祈求，给他东西就是施舍，正如《使徒行传》3里说的。乞丐所求的是人的施舍。在《使徒行传》10，哥尼流这个例子，他是施舍人，帮助别人，他的施舍得到神的纪念。在保罗的例子，他从海外带捐款、捐资回到自己的国家，帮助穷人。在这个情况下，大概就像海外基督徒的捐助，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贫穷的弟兄。从路加福音12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当变卖自己所有的，拿去施舍。我们变卖自己所有拿去施舍，这需要我们的牺牲。施舍产生的果效是永恒的，就像积聚财宝在天上。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施舍就像今天做善事一样。根据定义，慈善总体的意思是爱、仁慈、善意，向同胞心怀仁慈，也指对穷人的慷慨，包括施舍或恩惠，或以免费的服务来解救他们的苦难。这就是慈善的意义。在今天的经文中也翻译为施舍，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关于我们在这个世代做行施舍或做慈善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神记得我们的善功。关于施舍这个词，在马太福音6里面，施舍这个词的使用希腊文本里面有些差异。我们的传统文本和现代希腊文本在第一节中首次出现施舍时使用不同的希腊语，传统文本使用施舍，而现代文本使用公义。这些是指对英文圣经而言，因此我们得知这翻译的背后不仅仅是翻译理念上的不同，还有所使用的希腊词也不同。让我们回到施舍这个词的希腊原文，马太福音6:1-4中的施舍，其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怜悯，特别是在施舍这方面展现在捐赠和捐助穷人。同一个希腊词在圣经中出现14，大多翻译成施舍，也有翻译成周济。比如使徒行传9:36说，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 凡西利尼话就是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和施舍起源于同一个希腊词，也翻译成仁慈和施舍起源于同一个希腊词。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几乎全部用于表将这个词几乎全部用于表达对有需要的人的善施，出于同情和公义。在这里翻译成公义的希腊翻译成公义的希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时，正是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里的施舍，他们是同一个希腊词。施舍被视为公义的行为。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施舍这个词远远没有然而施舍这个词远远没有表达希伯来文公义的全部含义。根据摩西的教导，财富是神借贷给人的，富人的财富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份，而律法再三吩咐富人要积极的与穷人分享神的赏赐。主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中教导我们关于施舍的事。让我们来看看施舍的重要性。耶稣既谈到施舍的事，那这一定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重要课题。耶稣没有说施舍人施舍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你们就可以不用施舍。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而是一再教导我们当如何正当的行施舍。除此之外，耶稣是向一群将旧约圣经作为他们生活准则的犹太人说这些话。因此首先我们努力了解旧约和犹太人对施舍的概念，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非常重要。旧约是如何看待施舍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三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三节，让我们一起读这几句经文。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当把他当头还他，使他用那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第十三节，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也就是说，你借贷给人，你不要进去拿他的，你当在门口等他，等他拿出来交给你。如果他是穷人，非常贫穷的人，他将他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你不可把他不可取走，当在日落的时候还给他。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在十三节中将公义这个词理解为施舍。对穷人的怜悯是公义的。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三节里的义 和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中的施舍是同一个希腊词语，所以这里将公义的概念和施舍的概念联系起来。那我们从公义开始。当我们谈公义时，不是指归给我们使我们得救的义，因为我们不是靠行，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我们乃是靠耶稣称义的。我们现在谈的公义与救恩的义不同，我们今天谈论的义是一种行为或工作。因此以赛亚书32章17节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诗篇106篇3节说，凡遵守公义，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信徒的一些问题。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施舍或义行本身就可以使他们得到天上的赏赐，因此他们不断的注重行为，这个想法误导他们去遵从如何一丝不苟地持守律法，而没有考虑律法的精义。另一方面，今天的基督徒常常认为不要太强调施舍，好像这样的强调会导致他们成为律法主义了。犹太人和外邦信徒这两种极端的想法都错了。从生命记24章13节我们应该知道，施舍是所有神的子民都必须做的，这是神的诫命，而且不仅仅是旧约或犹太教的教导。新约也有这样的教导，哥林多后书9章9节，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让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9章9节。这句话，这句经文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信徒帮助穷人是仁义之举，存到永远，存到永远。特别要注意最后一个词，永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在这地上这个时刻做的事情，有永恒的果效，在将来，在天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有永恒的果效，这就是施舍的价值。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是谈信心的章节，然而这不意味着这一章教导我们不需要义行。事实上，每当圣经谈到信心的时候，也谈到义行。比如希伯来书11章33节，他们指信心为人因着信制服的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圣经教导我们，施舍是所有信徒的生活方式，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也在天上的赏赐中体现出来。 施舍是义务，圣经所教导使人的义务。可以把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十到十一节。生命记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伸开手。你们在读这段时候没感到很惊讶呢？第十一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们，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伸开手。我们是不是常为贫穷的祷告呢？而这里，而且有时候我们也在想，为什么会有贫穷？为什么会有贫穷的事情？就为什么会有贫穷的人？然而圣经说，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松开手。与其你常常问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遭受贫穷呢？而神说，你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是神对于我们的诫命。如果你常常为贫穷的人祷告，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要向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松开手，这是神的诫命。施舍是履行神律法的方式之一，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摩西律法，地主对地里出产所有权不包括田角、遗落的和第七年地里所出产的。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块地，这地里的出产你不可收进田角和遗落的，第七年出产的也不可收取。利未记十九章九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也就是说，田角和所遗落的不是地主的。即便是你播种耕种的，然而田角和所遗落的是不属于地主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一节也说，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 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神将这些一切出产的，将一部分是归给需要的寄居的孤儿寡妇。所有神的恩赐不仅仅为我们的个人享受和使用，也是为了需要的和有贫穷的。施舍也是神的工作。生命记十章十八节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爱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七节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说，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说，欺压贫穷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所以我们若尊敬主，就当怜悯穷乏的。箴言三十一章二十节，这一章经文是非常著名的经文，有关财德的妇人。而财德的妇人其中的一个特点，三十一章二十节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贫乏人。施舍的精神要延伸到我们待人的方方面面。圣经概念的施舍不仅仅是捐赠或奉献，更像是人一切行为的根本。施舍是全人类的义务，必须包括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行为。亚伯拉罕是如何对待路人呢？创世纪十八章三节是主要去审判俄摩拉，在路上碰到亚伯拉罕招待了主， 通过这个善举，他见到了主。希伯来书13:1-3也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施舍的原则。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想到四个有关施舍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在马太福音6:1-4每一句经文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6:1-4，马太福音6:1说，施舍不是为了自私的缘故，比如获得人的认可。第二节说，施舍不应该为了人的荣耀而行，否则它就变成假冒为善。这让我们感到很困惑。当我们施舍时，如果我们在自己面前吹号，让别人注意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成了假冒为善了。罪恶成了一种，美德成了一种罪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施舍从根本上是为了尊崇和荣耀神，神才是施舍的人那一位，而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施舍的人正在为神的荣耀而做神的工。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施舍的真实意义是属灵的，荣耀神的，属天的，是神圣的。因此如果我们取其中任何一部分荣耀，我们就是假冒为善。因为荣耀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施舍。第三节说，施舍是一种生活方式，到了一个地步，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第四节说，施舍的事要行在暗中，意味着我们施舍不要求人的认可和荣耀，也保护接受我们施舍的人的权利和尊严。在我服侍的生涯中，收到许多这种无名的捐献和施舍。这些施舍的人，他们寻求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他们寻求是神的荣耀。他们保护了受他们施舍人的权利和尊严。常常有那些施舍的人摆了很高的姿态，这样 施舍的人若摆了很高的姿态，接受他们施舍的人将感到负担。如果我们的礼物使接受的人感到负担，我们的施舍方式可能是不正确的。第二个原则是有关优先顺序的。基本原则是，虽然我们应该施舍，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对自己和家人应有的责任。换句话说，即便在我们施舍时也有优先顺序，神给我们责任和义务照顾我们周围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我要对我的孩子负责；作为丈夫，我要对我的妻子负责；作为一个儿子，我要对我的父母负责。当我照顾别人的时候，如果我对自己的家里主要的职责弃之不顾，那我就做得不好。提摩太前书5:4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所以你当照顾你的父母，报答亲恩，学习行孝，因为这是你当尽的责任。提摩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如果你照顾别人，捐助了许多许多许多人，然而你若不看顾亲属，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着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我希望大家都能从圣经中学到这样一个功课。在西方社会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孤独。许多年老的父母孤守在家，我所说的父母不仅是自己的血亲父母，也包括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因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就是要尊敬父母，而这父母指的不仅是血亲父母，还有所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照顾我们的年老弟兄姐妹，去看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知道一些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但你若还没有的话，我希望能鼓励你去。因为我不希望。不希望年老的弟兄姐妹受孤独的折磨。第三个原则是顺服。是顺服，施舍是一个诫命，我们需要去顺服。弥迦书6:8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向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你只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5:31-46。马太福音25:31-46，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34，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35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对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孤苦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就是坐在主身上了。41又接着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第四个施舍的原则是不可欺骗。我们并不惊讶，施舍和接受施舍的双方都可能存在欺骗的情况。一种情况发生在接受施舍的人身上，他们可能没有需要，却是通过欺骗从别人那里获取东西。其中一本犹太外经，外书叫《德训篇》，大约写于公元前20世纪上半叶。这本书的12:1说：“你们行善，当知向谁行，你们的善行将得到感谢。”我们不想施舍给错误的，不想错误的施舍给人，因为有些人他利用这样，从别人那里获取好处。另一种欺骗存在施舍的人心里，就是假冒为善的情况。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诗篇，41:1。41:1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那些眷顾现在在非洲受饥荒贫穷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诗篇第112篇9节。诗篇112篇9节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最后我们讲到施舍的属天美妙。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有几个原因，我们为什么无法体会施舍与施舍的属天美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自私。施舍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施舍是要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感到很难去施舍。对于那些不用付代价的善事，我们总是很容易做。然而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困难了。我们的本性是自私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要我们施予，这是与我们肉体相争的。我们肉体所想要的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赞美、认同和表彰。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赏赐，但我们有常常感谢神吗？马拉基书一章就讲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当感谢神。若我们经历一些情况，当我们施舍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的时候，请不要感到沮丧，因为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神的荣耀。 做善事不可灰心。神要我们不是出于这些原因去施舍的，而相反的，关键是行在暗中。施舍是属天的，这是因为基督徒施舍的本质就是属天的。从我们正在学习经文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一节说不应该被人看见，否则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施舍是属天的工作。第二节也谈到赏赐，很明显这里的赏赐不是指得到对方的回报。我们施舍给在非洲贫穷的弟兄们，我们是无法得到回报的。然而这里的赏赐是属天的，是从神而来的。第四节说神在暗中查看我们的施舍，必然报答我们。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徒的施舍是有神的参与，因为他查看并依此报答。神查看我们的施舍，这是一个惊人的教导。在第四节中，报答的希腊词意思是送出、赠送或出售，或去偿还到期的欠款、恢复或回馈。报酬或补偿，施舍几乎像是贷款给神，最终他将偿还。再想想哥尼流，你将圣经翻到《使徒行传》十章四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使徒行传》十章四节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哥尼流是罗马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常常周济他人。天使告诉他，他的祷告和他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神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再把圣经翻到箴言十九章。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们有读到吗？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不仅会纪念，更会偿还。神在乎我们的施舍，意思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天堂和永远的奖赏，我们当热心帮助，施舍给那些需要的弟兄。施舍是基督徒的责任， 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我们做出牺牲。因为这与我们的本性相争，我们从本质上是自私的，我们对自己的需要，我们比较在乎自己的需要，因此施舍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做出牺牲，同时它需要我们在暗中行。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他纪念并赏赐我们。我们施舍的程度也反映我们的成熟程度和舍己的程度，这是因为我们紧抓不放的时候是不可能施舍的，可以施舍也是一种特别的殊荣，因为神使用我们作为他祝福的管道，这真的是一个殊荣。我们有能力去施舍，我们有东西去施舍给人，我们若没有东西，若没有从神那边得到赏，得到恩赐，是无法施舍的。请为在主内的弟兄姐妹解祷告。我们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这些在贫困中困苦的弟兄姐妹，我求你们常常为他们，我祈求你们常常为，盼望你们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不希望你们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去施舍他们一些东西，然后拍照留念。我希望你们能够像弟兄一样对待他们，而不要轻看他们。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不希望你们轻看这些需要的和贫穷的弟兄姐妹。你们当记得，我们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他会预备你所需要的，他会祝福你。我希望我们为贫穷非洲饥饿的弟兄姐妹的捐赠不只是一个项目，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态度，带着对神的信心和他的荣耀施舍给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祷告。